我们再把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到十二节这一段的圣经再读一次。新约第五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安静祷告。主啊，您当年如何在那山上向那许多慕道的朋友和你的门徒讲解圣经的真道，传讲天国的福音，今天你也照样来到我们中间，你的圣灵运行，接着你仆人的口把你的真道传讲出来。你的圣灵是我们心灵的眼睛耳朵都能够开启，使我们能看见，使我们能明白，使我们的心灵深处能够得到饱足。我们真知道在这个时代真是饥饿不是没有饼吃，干渴不是没有水喝，乃是因为不信耶和华上帝的话。主啊，你让我们有信心把你所听见所给我们的道能够调和起来。主啊，是我们真实的认识你，也认识真理。我们一生一世最大的事，主啊，我们就是要认识你。主啊，借着今天所传讲的话语，所读的圣经，所唱的诗歌，让我们更深地认识我们的神，与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源头能够结合起来，以至于我们就不再迷失，不再觉得活在这世界上是这样的痛苦，是这样的空虚，这样的没有意义。我们乃是积极的、活泼的、有见证的、刚强的，活在这一个世界，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一个主日讲了有福的人，从诗篇的第一篇那里，什么样是有福的人呢？那里说，为喜爱上帝的律法，昼夜思想的那一个人有福。为什么昼夜思想上的话，喜爱上帝的话语的人有福呢？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他造每一种的生命，他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有他美好的计划，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认识这位生命的主，反复思想他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了解人生的意义和真谛，那么我们活在这世上的人有福了。他能够向罪说不，他有能力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他活着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一样，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上帝的心意在每个人的身上。但是我们看见另外一方面的人，如果他不是这样的活着，他不是与这个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他不喜欢生命的话语，他像什么呢？像糠秕被风吹散。糠秕没有生命，糠秕是极其轻的， 抗币没有价值，被风吹散。而且当他审判的时候，他站立不住，因为上帝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要灭亡。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二讲，有福的人。什么样的人有福啊？虚心的人有福。不但在旧约里面看见诗篇开头的第一篇讲到有福，人有福，什么样的人有福？我们看见新约的头一卷马太福音，一翻开，我们刚才一读，不但有福，而且有多少福啊？有多少的福？多多的福啊，八种的福啊，所以这个叫做八福。我们平常人所盼望的说五福临门，其实哪里知道在圣经里面多过于五福，而且八福。你知道我们人在过年节的时候都说祝福的话，而且贴一个红纸写的字说五福临门，盼望多子多寿多财，是有很多的福。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经所说的福跟我们人世人所盼望的福看法不同不一样。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耶稣基督讲的这八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称为登山宝训，因为那是主耶稣在一个山头上面带着对着许多的人和他的门徒所说的，内容极其宝贵，所以称为登山宝训。不但基督徒喜欢读，甚至于喜欢背记马太福音五六七章。不知道我们中间有人会不会背？你会背啊，有福了，会记得，会思想，有福了。而且就是连不信主耶稣的人，他们读了马太福音五六七章以后怎么说啊？他们说正好，这是为人处世之道的金科玉律，如果人都照着这个而行啊，我们人世间有福了，那天下太平，大同之治有盼望了。连不信的人他读了以后会有这样的感受。然而两千年过去了，主耶稣在那山上所讲的八福，对我们今天这个21世纪80年代人活着，我们还有没有福呢？这个对我们还实用不实用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他所讲的福跟世人所说的福又有什么样的分别呢？我们现在要来思想，要来思想。我要分成三方面来讲。第一方面要讲到讲论八福的背景，第二认识八福的对于八福的认识，第三来讲论八福的内容。首先我要讲论八福的背景。主耶稣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向那一些人讲论到八福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假如我们读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来看就会更清楚这个意思。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23节读起，好不好？第四章23节读起。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个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就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第五节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好，这里讲到背景了吗？什么样的背景啊？这里说到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的那一个背景，就说他们当时的这个国家来说， 是受罗马国的统治，犹太全地被罗马国划分出来，划成几个不同的区域，有几个人在那里管理。他们自己国家丧失了国权的时候，你假如看这个后面的那个地图，就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犹太人的那个版图分成好几个地区。第一个地区女撒列管理，第二个地区下面的时候是腓力再来管理，然后从中有一段是希律王的管理，然后在左边的那一边是什么呢？是罗马所派的巡抚来管理，来治理那样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国家被人占领，国土是被分开治理的。那时候的百姓犹太人被人轻视。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一点点，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管理他们极其残酷。听说有一位做犹太人之王的降生下来，他吩咐他的兵丁把两岁以内的在伯利恒城所有的婴孩都把他杀尽了。你想想看呢，那时候他们的人命要向该撒罗马的皇帝纳税，被他们管制，而且他们的生活穷苦。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背景里面主耶稣讲的这些话，不但如此，而且正当他们盼望有一位救主要再来，说我们的国家到这样的程度，我们的民族是这样的光景，我们的生活这样的穷苦，圣经所说的那一位弥赛亚，哪一位救主什么时候来呀，我们就有盼望了。他们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哎，又想起来什么事儿？不久前的事，他们还记得说牧羊人报信呢，说在伯利恒为我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说有几位的博士从东方来呀，寻找这位王啊。然后又有那个谁出来，这个施洗的约翰在约旦河里面传说天过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正在说的时候，主耶稣来在他们的中间，他们说，他就见证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天门开了，有声音做见证，天父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圣灵像鸽子一样的降在他的身上。然后这位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他说，天过近了，你们要悔改，而且医治各样的病症啊。这些人听见他的名声传遍出去，说，好啊，我们翻身的日子到了，我们出头的日子到了，我们的弥赛亚来了，我们的救主来了，要拯救我们呢。所以好多的人从各地各方都涌起来就近耶稣。耶稣看见那许多的人呢，然后他的门徒也到跟前来了。人太多了怎么办？到一个高处，到一个旷野的地方，到山那里去，才能够容纳下那么多的听众。然后他就坐下来，主耶稣讲道跟我们现在有一点不一样，现在讲道人都站起来讲，主耶稣看见许多人呢，他就坐下来讲。这个坐下来讲比站起来讲功夫更大，坐下来能够向成千上万人讲，哦，不简单的。站起来你大声地讲，守势地说，感谢主。他坐下来就开口讲道，那些人看见主耶稣要准备讲话，哇，每一个人都很注意的，那些群众都安静下来听这位弥赛亚讲什么话，是不是要宣布我们犹太人要抗战呐，我们要恢复我们的主权呢，光复我们的国土啊，你们跟我来呀。他们在那注意看他要讲什么话，可是哪里知道他所讲的不是他们心里面所盼望的。他一开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哎呦，怎么哀痛还有福了？大家悲哀哭泣，大家都哭啊，还有福啊。哎，他们听得不大对劲，不大清楚，不大明白。 请问呢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为什么在那样的背景里面讲到这样的话语啊？因为当事人他们都想改变，他们想外面的改变，政治的改变，生活的改变，环境的改变，哪里知道主耶稣讲的不是外面的改变，对不对？如果是要讲改变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是改变的最大，改变的最厉害，对不对？2000年后的人，哇，我们穿的自然不一样，我们吃的自然不一样，我们住的环境很讲究，当然不一样，从小的搬到大的，从低的搬到高处的，不但有地方住，而且要讲课，讲究这个院子怎么，房间怎么设计。我看见那个广告说，一个洗澡间呢，就有现在一个人比人家的一个卧房还大。就在那个平诺上面呢，你去看一看呢，好大。这个我们这个时代变得厉害呀，我们的科学的知识在过去的这10年之中超过人类所有的科学知识，不得了。我们现在从地上变到天上啊，从地上变到太空去了。我们从珠扇变到电脑，我们人变得真是厉害，这个外面变得真是多。但是请问呢，人里面变了没有？人里面真正的需要变了没有？如果跟当时的情况，犹太人情况比较一下怎么样啊？国际的情势如何啊？社会的光景如何？人道德的情形如何？家庭的幸福如何？个人如何？国际来说，今天怎么样？照样有那样的情形啊，强国啊，欺负弱国啊，占领的啊，这个占人的土地啊，杀人的人民啊，有没有啊？照样啊，报纸上天天看见打仗，听见打仗的风声，打仗的照片，打仗的新闻呢、啊。南约跟北约打呀，南韩跟北韩打呀，东德跟西德打呀，伊拉克跟伊朗打呀，到处都打呀，你天天看见都是这样的情况，对不对？然后你看见人需要在外面的改变，并不能够解决人真正里面的问题。你看种族的问题，黑的跟白的斗啊，然后黄的跟白的斗啊，黄的跟黑的争啊，这个不能够解决啊，种族的问题不能解决，经济的问题呢，今天怎么样啊？穷困的照样的穷困，在这个富足人向往的富足的国家，前几天我看到报纸说，一些人住在什么？住在那个下水道里面，没有电灯的，没有自来水的，是怕警察发现的，被他们，怕警察把他们从那个下水道里面赶了出来。哎呀，穷困。那我认识一位朋友，人看见他不穷困，他在平诺那边，不是平诺，那个叫什么 Piedmont， 那个高处买了一个大房子，50万，好多房间呢，好好的设备。我跟他谈谈话，晓得他的情况，他怎么样？也穷困。他说，我们两夫妻忙得不得了，我经营两个事业，我妻子经营一个事业，我们每一个月光是这个房子要付3100呀，其他的不要说了。如果我们不拼命啊，我们这个3100有不付出来这个 mortgage， 那银行就把我们房子封闭了，我们就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了、哎呦，真是可怕、啊！你说有钱呢、啊，穷困的光景还是一样。哎呀，多少人呢、啊？玩股票的，你知道？那些买股票的人天天看呐、啊，天天算呐、啊，他们的血压就跟那个股票成反比的，一夜之间股票接下来他们的血压拼命上去升上去，那明天股票涨一点他们的血压就降下来，是不是这样？许多人是这样的光景。各位，你看见这个以后，你就知道说人世间 痛苦，所以所谓是人的生老病死苦，不能够脱离这样的光景。你生也苦，不生也苦，老也苦，少年人也苦，病有病的苦，健康有健康的苦，那死更苦。因此你知道，当人看见那个悲剧电影的时候，很容易起共鸣。哎，你看一个喜剧电影，哈哈一笑跑就过去忘记了，你看一个悲剧的电影回来呀，哎呀，那个情况就在你的脑子里面一直晃荡。你听一首那个喜乐的歌曲不怎么样，你听一首悲的歌曲，听过以后那个歌词旋律一直在你的耳边回响。为什么？苦。人的光景跟2000年前是同样的情况。因此我们明白了这个八讲八福的背景以后，我们就要讲到第二点，对于八福的认识。啊，究竟这个八福是怎么样呢？适合于不适合于他们的需要，合不合于我们今天的需要呢？这个八福不是像世界上所谓的福，这个八福也不是人生的一种哲学，把它想通了，想透了，做到了，修养到了，那就有福了。不是，这种八福乃是什么？这里所说的乃是人内心真实的改变。这是那一位造我们的上帝，他非常清楚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在世界上出了什么问题，他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诊断书，给我们一副很好的良药，让我们吃了以后就真正能够彻底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不是在外在的改变，乃是内心的改变；不是在环境的改变，乃是我们人自己整个的改变；我们不是在生活的改变，乃是在生命的改变。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呢，生活才能改变；因为我们的里面改变呢，我们的外面才能够真实的改变。所以八福不是在世界上所说的这一种的福气。前两天我看见一本书讲到说，这个世界家庭堕落、道德堕落的情况。那里统计说，在美国有50%以上的家庭离婚了、破碎了。就是说，如果有100对结婚的话，就有50对以上的人离婚。然后往下看，更稀奇的，1983年的统计是哪里呢？苏联。他们夫妻在一起生活10年之久的，有那个离婚率有多高呢？70%。10对在一起的，就有7对离婚。我看到就稀奇了。你说美国这个地方太自由了，太富有了，所以说好，今天结婚，明天离婚了。可是，在不自由的地区呢，照样离婚呢。你说在这个贫穷的地区离婚率高，贫贱夫妻百事哀呀。那么怎么富有的人那个离婚率比贫穷的还高呢？那问题在哪？所以根本不是在外面的改变，乃是在人心里面真实的改变。人心的改变，看见人性的那一种的可怕，那一种的败坏，那一种的诡诈，那一种没有亲情。所以以前法国的总统戴高乐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了解的人性越多，就使我越发爱狗。这句话有点道理啊。他说，我了解的人性越深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狗可爱，是有一切的道理。因此感谢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他看见说，我们人如果要真正得福，我们要真实的得到改变，从哪里开始？从里面开始，从我们的生命开始，从我们的内心开始。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八福，乃是指着我们内在真实改变以后所蒙的一种福气。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谈到八福的内容。什么样的内容啊？第一，他就讲了，他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意思？虚心是什么？谦卑呀、啊。我们都知道谦虚的人有福，我们平常都晓得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的。看似，可是问题是在这里，是怎么样才能够谦卑呀、啊？这是个大问题。谁都知道满招损谦受益呀、啊。圣经有这样话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谦卑人有福了。可是怎么能够谦卑呀、啊？个个都骄傲，从小到老每一个人本性生下来都会骄傲的。有人说骄傲像什么呢？骄傲像个洋葱，你剥了一层还有第二层，剥了第二层还有第三层，到了最后不能剥了，说他说他强调自己的谦卑，那谦卑强调他自己谦卑就是他骄傲。哎，有道理啊。这个谦卑，这个骄傲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主耶稣开始一头一个讲说虚心的有福了？这个有道理的。因为你去读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的第一个罪是什么？骄傲。他听撒旦的话，撒旦说你吃吧，吃了那个果子啊，上帝所吩咐你不可吃的，你就能够像神啊，像神能够分辨是非啊。哎呀好啊，吃啊，又像神。第一个罪就是骄傲。所以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在天国里没有骄傲的人，为什么呢？是重生的人，是有上帝生命的人。骄傲是从撒旦来的，谦卑的美德是从神那里来的。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所以他一开口就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虚心倒空的，把自己全然倒空，看为无有，然后让基督的生命充满我们，使我们成为有，这叫虚心。下面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那刚才你说牧师你已经讲了，这个世人已经够悲哀了，是世界像苦海一样，那主耶稣为什么还讲说哀痛人有福了？他是强调灰色主义吗？强调悲观的人生吗？是不是这样？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悲哀？圣经告诉我们真理了。第一个悲哀，为自己的罪悲哀。哎呀，有一天被神光照的时候，看见我所行所言所说的那一切，所想的那一切，在神的面前真是站立不住啊。哎呀主啊，难过流泪，所以有人祷告，有人痛苦，为着自己的罪而忧伤。他说这样的人有福了。进一步，你信主得救了，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了，感谢赞美主，你有得救的喜乐。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做基督徒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下来，你会看见什么？需要再有一次的悲哀了。哦，那你说奇怪了，怎么还要悲哀？有啊，圣经上你看见约伯不是一个很好的信上帝的人吗？约伯有没有犯罪啊？没有，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他一点没有犯罪啊，他很好啊，在人当中被人尊为被人尊敬的一位啊。但是你看见一件什么事？上帝允许那个大的试炼临到他，儿女去掉了，产业去掉了，这个身体这个受了大亏损了，这个全身长疮了，但是他没有犯罪啊。他甚至于感谢神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请问呢，究竟他有什么不对呀？但问题在哪里呀？三个朋友来跟他在一起谈论，谈论去谈论半天，你也没有谈论出原因来，他们以为已经是他犯了罪了，要不然怎么会这样？结果你就看出来，在约伯自己的话讲出来，最后他说上帝啊，我以前是风闻有你啊，现在呢 我亲眼见到你。下面一句话什么？因此我在炉灰中懊悔什么？自己。约伯一个最大的问题，他看见是什么？是他自己。一个基督徒，你做了一段时间，你长进生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件事，哎呀，我里面还有一个什么？不是罪，是己的问题，自己。我们这个自己不肯从宝座下来，让耶稣基督坐在上面。我们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但是不让耶稣基督做主啊。我们看见那个己是多么的厉害，多么的霸占上帝的地位在我们的心中。因此马丁路德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的内心惧怕自己呀，胜过于惧怕教皇和所有的主教，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更大的教皇，就是我自己。哦，你看见。所以怪不得这个约伯有一天他在炉灰中懊悔什么？懊悔己。保罗有这样的经历啊，保罗是个得救人呢、啊、保罗是传道的。你看他写罗马书写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发现里面有个律啊，真可怕，把我掳去。我所喜欢应当要行的没有行，我所不喜欢不应当行的我行出来了，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看见那个己的律在里面。哎呀，感谢主，主耶稣的话宝贝，没有人能够改变，没有能够更改啊。他说那些哀痛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不但开始说第一步为着自己已经有的罪而哀痛，我们更进一步是什么呢？为着里面的那一个己来哀痛。好了，再进一步为什么哀痛？再进一步为别人哀痛，为失丧的人哀痛，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哀痛，为自己的同胞而哀痛。有啊，主耶稣在那山上坐着，看见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全城的光景，他难过起来了，非常难过。他说哎呀，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想要聚集你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呀、啊、你们的家要变为荒场啊。哦，外面的灾祸临到改变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里面没有改变呢，因为他们不悔改，所以他就那样哀痛，他难过，为着耶路撒冷城的那许多的灵魂哀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什么呢？先拆毁了，然后呢建造，先否定，然后呢肯定，先是那个旧人的除去脱下，然后呢新人穿上。这就是圣经的真理，这就是蒙福的路，这是属灵的福，不是地上的这一种暂时的福气，是永恒的福，是天上的福。然后第三，那你说什么？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必承受地土啊。温柔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看见有一个很温柔的人，是谁？浪子很温柔，他起先不温柔，很刚硬。哇，拿着所有的东西，他对他爸爸说：父亲，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我要走了，到远方去了。哎呦，那个话好硬啊，那个心好硬啊。他没想到他爸爸生他养他抚他教他使他长大成人，他说那家业是我应得的，给我。他爸爸晓得这个心已经离开了，留也无用，给他走吧。他走了，有一天呢穷困起来了，痛苦了，他就想起来了，他回头了，他回头到他父亲那里啊，哎呀，真是柔软啊，真是顺服啊。他说父亲啊，我这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呀、啊、现在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了，做儿子都不配了，做什么？做个故宫好了。请问温柔不温柔啊？顺服不顺服啊？真顺服。感谢主， 那些温柔顺服人有福了。什么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说，上帝啊，我就是那个流浪的人，上帝啊，我把你所给我的那神的形象尊贵我都败坏了，我都丢掉了，我回到你面前来，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顺服你做你的奴仆吧。神说，好啊，这样好，有福了。把戒指拿出来给他戴上，把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把福音的鞋子给他穿上，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是讲到他成后嗣，他有那个权柄，有那个地位，做后嗣可以承受上帝所给他的永恒的产业。然后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什么意思？饥渴慕义，以神的标准为标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然后他说，连续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是讲他生活的见证，他是在世界上他过的是爱心的生活。清心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讲到他与神的关系，因为他里面是清洁的，所以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他亲近神，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亲近，可以天天见到神，常常在他极小的事上他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哎呀，我看见神。有人说，你基督徒胡说，你神在哪里？是什么样子？是老公公，年轻的，胖子，瘦子？你天天说神啊神啊，你见到神给我看看，他心不清呢，看不到。感谢主，我们什么时候与神同行，在他的光中没有一点点的罪恶遮盖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是天天能够见神，大事小事上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奇妙。然后他说，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什么？他在世界上的儿子的特性和他的工作。神的儿子活在世上做什么工作啊？做一件事，使人和睦。什么意思啊？传福音呢，福音是和平的福音呢，叫人与神和好啊。什么时候一个人与神和好了，真有福气。他的特性就是喜欢传福音，他的特性就是要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人，说你今天可以不必站在与神为仇为敌的地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你可以接着他与这位造你的神相和好，你可以跟神拉手，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和平的福音呢。然后呢，是人和睦。哪里有基督徒，哪里有一个见证应该是和睦的见证。所以圣经上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一个人与神和睦了，然后他应该跟人是和睦的，跟他的妻子是最和睦的，跟他儿女是和睦的，跟兄弟之间姊妹之间是和睦的，那是一件美事，那是显出神儿子的特性。什么时候你听见有一个人他所说的话是挑起人的纷争，你知道他不是神的儿子，那个话语不是从神来的。什么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有嫌隙，要是那人和好和睦，因为这是神儿子的本性所流露出来的。什么时候人叫我们起纷争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从撒旦来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儿子的特性显明出来就是这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要成就的一件功夫就是和睦。感谢主。然后他说，为受逼迫人有福了，你看他一步一步的，人有神的生命谦卑了，人为自己的罪哀痛，为己哀痛，关心人的灵魂哀痛，这样的有福。然后你看他是有爱心的连续人，讲了他的生活的见证，然后讲了他在地上他是使人和睦的，他的工作的见证，最后说为义受逼迫，不是为他自己的罪受逼迫，为传讲福音的缘故，那未来为义者耶稣基督为他的名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不但天国是他们的，而且说赏赐也是大的。就怪不得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人在神的生命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征战的人流露出来那美好的见证，我们真是说他们有福了。前两天我看书看到一个见证，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说一个人啊，中文翻作这个约翰和贝蒂，英文就是 John and Betty Stan， 他们的全名，一对可爱的年轻人，他们在芝加哥的牧地神学院受造就，那个牧地 Bible Institute 在毕业，圣经学院毕业，然后他们受感动说被神呼召要到我们中国大陆去传福音呢，他们离乡背井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当然传福音不好久，没有多久的时间呢，刚好共产党来了，一对共产党的那个游击队到了那个乡村，发现这一对夫妇什么地方来的，美帝国主义来的，眼睛都红了，你们干什么的，传福音呢，有神呢，我就是要杀你们这些讲有神的人呢、来传福音传基督的人，把他们抓去，有一天把他们押解，也要去把他们枪毙掉，把他们埋掉，把他们两夫妻抓了。接过一个邮政局，因为他常常到那个邮局里面去寄信，邮局里面有个人认识他，在街上碰见他，说约翰先生啊，你上哪里去啊？约翰回答，约翰说，我不知道我旁边的这些士兵先生们他们上哪去，我只知道我跟我的妻子 Betty 我们走向天父的家，我们现在离上帝的国很近啊。他从从容容的带着笑容的为主的道牺牲他们的生命，然后一些基督徒在他们身上找到匆忙所写的遗言，其中有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感谢主，我们相信他们在神的国度里赏赐是大的，他们是有福的。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有这样的改变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人改变了，我们的家庭改变了，我们的环境改变了，国际的情况要改变，怪不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讲了八福，人最基本的需要，最基本的要求，不是先是外面的改变，环境的改变，乃是先从里面的改变。所以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罗西书第三章三节那里说，他说我们这些个人，旧的人死了，我们这个新的人生命跟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会思念上面的事，是思念神国度的事，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耶利米先知看见他在那个时代过，他难过的不得了，他写哀歌，他哭啊，哭泣，让他写到第三章的时候怎么样啊，他还说感谢主，上帝啊，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每早晨啊，你的恩典都是新的，都是新的。保罗他说年纪老迈的时候，他说我的外体你看我一天一天的朽坏吗，感谢主，我的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在世上所受的这些自战自轻的苦楚，比起将来那极大永远无比的荣耀，我就不住介意了。里面一天一天的心。最后我们 读一段的圣经，在启示录书21章，圣经最后的一卷，21章第3节到第5节，启示录书第21章，新约圣经的374年，第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感谢主。这个世界现在越来越败坏吗？不能信吗？这些环境越来越可怕吗？还是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那些新造的人，我们可以天天继续不断的更新。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献在神的手中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天天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能察言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呀。我们就能做神活的见证人。等到有一天，老约翰那里所说的那一天来到，他说：“看哪，神的帐幕降临在人间呐。”约翰福音1章14节里讲的，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个道成肉身有一个意思是什么？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呢。那个是谁呀？那个帐幕是谁？指耶稣基督。人跟神会合的那个地方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感谢主，你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呢，有了新的生命的人呢，他可以天天在世上更新的人呢，满有指望的等候着，等候老约翰所看见的那个帐幕，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降临在人间的时候，他就要与人同住啊，永远同住，他要擦干人一切的眼泪了，不再有死亡了，哭嚎也没有了，疼痛也没有了。所以做宝座的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那时候一切都更新了，感谢主。然后他说，这是真实的，你都要写上，这是真实的，这是可信的。感谢主的恩典，上帝的话句句可信，字字可信。什么时候有人告诉你圣经有错误，上帝的话不可信，你知道那是从撒旦来的，不要接受，真实可信的。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姊妹，你我是有福的人。你有没有真实的接受从上帝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给我们人类开的那一个处方？那真有福气，我们真接受那个虚心的，那一个清心的，那一个哀痛的，那一个怜恤人的，那个饥渴慕义的，那个使人和睦的，那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啦，宝贝的福，永恒的福，内在的福，不改变的福。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敬拜你，你的话语如此的宝贝。主啊，我们活在这个没有指望的人世间，我们一思想你的话，传讲你的话，我们用信心把你的话调和，我们心里面就活了，我们灵里面就活了，我们满有指望。我们谢谢主，我们不但自己可以更新，我们的家庭可以更新，主啊，我们的环境可以更新。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在这个成就的世界，我们可以过新的满有指望的日子。我们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感谢，把你的道借着你的圣灵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